刚才所说，其实诗篇七篇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特别流行，好像很多人觉得这个不是爱人的天主所写的，但是他们忽略了天父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，圣经都是天主感动的人做的。在这里我们可以首先要看到第七篇的这个介绍，在你圣经中你会看到，在第一节上面他说，这是大卫因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做的哀歌，送于主前。好，那这个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一个就是能帮我们理解的一个背景。首先呢，他告诉我们是大卫所做的诗，这个是大卫做的，因此我们应该以大卫的身份，大卫所经历的事情，大卫的这个历史来理解这一首诗。虽然具体没有告诉我们这首诗的具体背景，但是他提到一个人物，他的名字他说是古时，但是他是便雅悯的人。好，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也能够了解一些，大卫在他生活中多次被追杀，多次被毁谤，所以你要说具体是哪一次其实也不好说。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便雅悯人这样毁谤他，或者说这样来引起人去想引起人去追杀他，想逼迫他，其实是不难想象到的。为什么？那谁是便雅悯人呢？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便雅悯支派的人去攻击他也不以为怪，也不以为怪。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叫古实，那是谁？我们具体是谁我们不清楚，可能是扫罗刚上王位的时候，这个看到可能执政一段时间呢，看到天主以撒母耳来高抹大卫，后来代替他，对不对？就开始在扫罗旁边说，扫罗呀，你知道啊，有一个人想抢你的位置了。好，他是也是恶人，他是魔鬼，我们需要处理他。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大卫上王位之后，他儿子亚沙龙背叛大卫的时候，其实圣经给我们记载，当时有一个便雅悯人也反对大卫，也骂他，就是撒母耳下十六章五到八节。那这个虽然我不以这个经文为背景，但是也可以理解。在这里他说，大卫到了巴户林，出来一个扫罗本族的人，名叫这个师妹。好，这个师妹和前面的古时还不是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是基拉的儿子。他一面走，一面咒骂，又向大卫王和王的臣仆抛石头。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。好，师妹咒骂说，这是残忍凶恶的人，去吧，去吧。他说，你参杀扫罗全家，替他做王，现在主也报应你了，将果赐给你儿子亚沙龙，你是残忍的人，你现在遭遇恶报了。好，我问你，亚沙龙的背叛是因为扫罗的事情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大卫的其他罪。但是有这个人起来，也是便雅悯人，也是毁谤大卫的。后面我可能会看到一个我觉得更可能的情况下，就是扫罗开始嫉妒大卫，并且讨厌大卫，可能他旁边有他家族的人在说，大卫这个人是个坏蛋，大卫这个人就要抢你的位置，大卫的人要杀你，大卫的人要怎么怎么样，引起扫罗追杀大卫的这个情况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一点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就是大卫在被人追杀， 然后有一个人在毁谤他，说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我们在前面的介绍中也看到他是一个爱歌，爱歌，这个爱歌呢是大卫唱的，咱们要明白这是一首诗，好，这是大卫唱的歌，这个也很重要，而且他唱于谁？天主面前。这个爱歌是比较特殊的词儿，在圣经中只出现两次，另外一个次是哈巴谷书三章一节，他这里说提示，他说列户什么爱歌，好像这个可能是当时他们音乐的一种种类啊，就是表达这个可能唱歌的方式，或者可能表达他的音乐的节奏，但也可能只是指哀痛的这个歌曲，我们不清楚。好，但是一种爱歌，其实在其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大卫的痛苦，而且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正在被毁谤、被追杀、被逼迫。就在其中的时候，在艰难中的时候，他是向天主唱歌的。好，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，其实大卫不知道结局如何，在这个诗中，但是虽然如此，他还是把这个当作诗献于天主面前。好，我们其实要看简单的四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们可以分成四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大卫拯救的祈祷祷告，就是七篇的一到二节，在这里说，我主，我天主，我唯依靠你，求你正济我，援救我，脱离一切逼迫我的人，恐怕他想狮子要害我的命，参商无人救援。我让你注意他这样的祷告，他这样祈求，他在患难中，他在被抓，有人要害他的命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向天主唱歌，向天主祈祷。他有什么样的祈祷呢？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他说，我唯依靠你，求你拯救我。他是一个拯救的祷告，就主啊，我求你拯救我。但是我要你注意祈求的关系。你说什么叫关系？他说主，我的天主啊，他首先在这个祈求中表明他与天主的关系，主，我的天主。大卫不是在恳求他不认识的神，他漠不关心的一位神明，离他遥远的一个偶像，没有。他说，主，我的天主，这个主字表达的耶和华，天主与以色列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名称，耶和华主啊，我的天主。你注意他说我的天主，他的祷告出于他与天主的关系，他没有说，主啊，我其实第一次向你祷告，希望你能帮帮忙，如果你能听我啊，我承诺要多献祭，要多献上自裁。没有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的天主，他是已经与天主有关系的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他的祷告出于他与天主的关系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祷告也出于一种深刻的信心。咱们看后面一句话是什么？我唯依靠你，我唯依靠你。这个很有趣，因为他没有说我依靠你，我有一点信心，没有，他说我只有依靠你的心，我转依靠你，我唯依靠你。他知道只有天主是值得依赖的，值得依靠的。他没有说我靠你，我也靠我的能力，我也靠我的朋友，我也靠我的父母。他说我唯依靠你。他的祷告首先出于他与天主的关系，也基于他的信心。什么信心？唯有天主， 是值得依靠的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是否建立在我们与他的关系上？我们的祷告是否建立在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上？我们的祈求是不是基于我们向他的这样的唯一的信心？他不是抱着基督的大腿，同时呢认真做他自己的事情。他说唯一靠的是你，只有你，没有别的。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，大卫表达这样的意思，比如诗篇十三篇五节，他说我唯一靠你的恩赐，蒙你的救援。他说我只依靠你的恩赐，我不求别人的恩赐，我依靠的就是你。他不愿意依仗自己的聪明和力量。大卫咱别忘了他是谁呀、他是很有能力的人。他 我不知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否已经上到王位，我不清楚，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。他也有他的勇士，也有他自己的聪明和力量。他没有说我靠自己，同时我也祷告主，他说我唯一靠你，唯一靠你。我特别喜欢诗篇二十篇七节，他这样说，有人乘羊车，有人乘羊马，我但乘羊主，我天主的名。我只要乘羊我的天主。大卫他肯定也有部队，也有忠心于他的人，他可以说我愿依靠我的勇士，我愿依靠护卫我的这些厉害的这个精兵，没有，他说我唯依靠的是你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遭遇的事情都是天主掌握的，他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天主主权的范围之内。他在别的诗三十一篇的十五节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我祸福在你掌中，求主救我脱离仇敌的手，脱离逼迫我的人。你注意他说什么，实际上我遭祸相扶，只有一位掌握，就是天主，就是主我的天主，所以我唯依靠你。好，我感觉我们在这一点现在不如大卫了。我们愿意祷告，我们愿意依靠天主，但是是一种半信半疑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天主不给我们弄，我们还是要找别的办法给我们弄，或者如果天主不垂听我们祷告，我们有第二个计划，我们一边祷告一边靠这个一边靠那个，实际上我们忘了其实唯有天主是可靠的。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，自己的聪明本来是靠不住的，如果你是仗着自己的聪明向天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依靠你，但主同时我要靠着自己聪明成全这个事情，那这个是信心吗？我们天天与天主的这个过的日子，是不是彰显这样的唯依靠天主的心？还是彰显哎家里有钱，我不用那么的认真？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祈求是出于这样的唯一的信心吗？天主只有你可靠，只有你是真的，只有你掌握我的未来，我只要依靠你。但一二节也告诉我们他祈求的背景。一到二节在一节后半部分他说，援救我脱离一切逼迫我的人，恐怕他像狮子要害我的命，参山无人救援。他的意思是，天主如果你不拯救我，我可能要遇到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这里提到有人逼迫他， 像狮子一样要害他的命。你注意，他说无人救援，他的意思是没有人要替我辩护，没有人站我左右，主唯有你，唯有你。大卫的诗中常用狮子来形容要害他的人，这个出现好几次。我给你举两个例子，一个呢就是17章的17篇的12节，他视如狮子，他说一语抓丝，又像蒙狮颠覆暗中，蹲覆暗中，不好意思，就像在暗中等那个小羊小鹿要吃吞噬它一样。诗篇22篇第13节也有另外一次大卫用这个狮子，他说向我张口如同抓死的狮子，对吧？很有趣，在新约当中保罗也用狮子的口表达他遇到的危险，在帖摩太后书4章17节，他说为主在我左右。哎，这个好像大卫的祷告一样，他没有说主和我的好朋友，主和我的父母，主和社会的同事，没有，他说唯有主在我左右，赐给我力量，使我传进福音，叫一帮人都听见，我就得救脱离狮子口。这个狮子口是指上杀害他的人。那这个其实这个比喻挺恰当的，因为他这些反对大卫和反对保罗的都属于一个父亲，也就是魔鬼撒旦。彼得怎么形容魔鬼撒旦吗？如同咆哮的狮子一样。好，所以比喻非常恰当。大卫在被追杀，具体情况大卫没说，但是借着向下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毁谤他，他被追杀也是与他所说的谗言有关系。好，所以我们第一要看见大卫他这样求主拯救的祈祷和祷告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大卫无故的叹息，无故的叹息，在7章3到5节，他说主我天主啊，我手里若有不义的事，我若行这等事，我若恶报与我交好的人，或抢夺无辜与我为敌的人，就人品仇敌追赶我，将我追上，践踏我身，命丧于地，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。细拉。大卫在祈求天主拯救他脱离杀害他人的手里。3到5节是大卫向天主起誓，是一种他在起誓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我若有，求你这样对待我。他是表达自己无辜之心，他是表达我自己没有做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情。大卫不再说他是完全无辜的，完全无罪的。你要听清楚第3节说什么，我若行这等事，等事是有一个范围。好，等事是什么范围，咱们就可以看到第4节，我若恶报于我交好的人。有一个人在说大卫害了他的朋友，他说或抢夺无辜与我为敌的人，他的意思是有一个人原来对我好，但是我就是背叛了他，出卖了他，并且要杀了他，或者是要害他了。这是便雅悯古时的毁谤的话， 是一个良心不正的人，做在做什么？假见证，说大卫做了恶事，并且做了这样的一个恶事，并且这个最后导致大卫被追杀的情况。这样就让我感觉像是大卫这个被天主选之后，虽然还继续忠诚于扫罗，但扫罗因为别人回谤大卫，就开始做什么，追杀大卫一样。好，这个会让我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可能便雅悯人古时是一个让扫罗听到这个大卫被天主高抹之后，让扫罗讨厌大卫的人，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如果扫罗失去王位，那便雅悯支派也失去很多的势力。因为便雅悯人古时也可能会是因这个原因，你不能失去这个王位。我知道天主已经告诉你，你不可能给下代的，并且要高摸别人，但是你别听了，哦，大卫是个恶人。但是大卫的祈求是出于什么样的心？勤俭的良心，勤俭的良心。在三到四节，大卫在说：“我可以从勤俭的良心求天主拯救我，因为我是无辜的，我没有做他们这样这等事，我没有做他们说我做的这些事情。”那这个就是。七章四节所说，我若恶报于我交好的人，或抢夺无辜于我为敌的人。的确，大卫没有害过、背叛过他自己的朋友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，他没有害过。现在在追杀他的人，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。请大家翻到撒母耳上24章9到11节，也许我们可以从两个故事中找到大卫所经历的事情，或者说最起码我们可以证明大卫这样的一个心。撒母耳记上24章的，咱们只限于这个9到11节。在这个经文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卫是在窑洞里藏着，扫罗过来了，但扫罗没有发现大卫在窑洞里，他和他的军队是在窑洞外面，并且在寻找大卫和他的勇士。然后扫罗说：“哎，我需要去方便一下。”然后进了窑洞。咱们看一下24:9-12，大卫对扫罗说。他说好，哦，而且扫罗，我现在介绍扫罗出去了，出去他没有意识到，但是他的一块衣服已被切走了，切开了，是谁切的？是大卫在窑洞里切了他的衣服，不愿意杀害他，所以大卫就从窑洞里出来。咱们看说这个对话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他说人讲谗言说大卫要谋害你，你为何听信？好，哦，是不是感觉好像是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问题？第10节，今日你可以知道在洞中，你在洞中，主将你交于我手里，也有人劝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说，我不敢居手害死我的主王，因为主所立的首高王。我父，你看你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，没有杀你。你由此可以知，我并无恶意，我未曾背叛你，背你，没有得罪你，你却罗织我要害我，你要害我性命。他说。你我是非，为天主 判定，在你身上为我报仇，我自己不用手加害于你。你注意前面他说，人讲谗言说大卫要谋害你，感觉好像就特别像这个情况，就是有一个人说大卫就要杀你，他要杀死你，要去灭了他，如果他记你不处理他，他可能会兵比你多，势力比你大，直接出灭了你。大卫说，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，我不会动手杀天主所立的收膏王，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他说这块衣襟为证据。好，还有一次，这个我们为了时间缘故不看，就是在撒母耳上26:12，大卫偷偷进了扫罗的营，他的营内然后呢进他的帐篷里，将他的枪和他的水瓶偷走了。那个故事特别好玩，大卫回来就喊了那个守着大卫帐篷的那个兵，那个人也挺有名的，大卫开始讽刺他说，你是个男人，他说你是不是个大丈夫，我都进去偷你王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对话特别好玩。但是那个扫罗听见，发现枪没了，发现水瓶也没了，怎么样，出来说是不是大卫了，然后大卫再次说，我可以害你，我可以杀你，但是我没做，想与他和好，但是扫罗就是不愿意了。那在一定程度上，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卫是与扫罗没有恶意的心，他可以向天主说，主啊，如果我是害这个原来教我好的人，那主啊，你让他们追上我吧，让他们杀我吧，没问题。第7:5就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就人凭仇人追赶我，将我追上，践踏我身，他说命丧于地，是我荣耀归于尘灰，灰尘，希腊。他向天主启示说，你如果我曾害过他，如果我曾对他不好，你杀了我吧。好，这个是一无辜的叹息，我没做什么，我是无辜。这个希腊在圣经中出现70次吧，69次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他是提醒唱歌或弹琴的人，要暂停，或者要不唱诗，它是一种与节奏有关的。很多人会告诉你这个细拉是想一想的意思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实际上他为什么要人不唱呢？或者要人单奏，就是可能刚这个弹琴的去这个可能单独来弹一段，可能目的也是要你去反思嘛，给你机会去想前面的诗词，但是它是一个暂停一下的意思。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，我们是否有大卫这样清洁的心。我们愿意说，当我们下次遇到人际冲突的时候，说主啊，我如果曾经害过他，曾经说过他一句不好的话，我求你灭了我吧。我们敢这样起誓吗？好像不太敢吧。但是大卫真的是维持清洁的良心，他的意思不是我没有罪，他的意思是我不敢碰天主所高抹的君王，我不会做这个，我从来没想过做这个事情。主啊，我在你面前是有清洁的良心。第三部分，大卫祈求天主辩护。大卫求天主辩护，6-7，他说，我的仇敌甚是愤恨，原主发怒行起，卓然而立为我行起，按你所定的实行审判。大卫知道天主与他一方，哼，这个很有趣。 大卫知道天主会因为他的仇敌说的是毁谤的话，说的是假见证，说的是不好的话语，是不公正的、不公义的、不圣洁的，他会向他的仇敌发怒，并不会向大卫发怒。那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天与他一起站立，对不对？但是否是这样的？首先，如果你认为天主的怒气、天主他的惩罚一直向惹你的人那边，他一直是讨厌你讨厌的那个人，如果你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那你是与大卫不一样。因为大卫经常说，主啊，我的问题你惩罚我吧。给你举两个例子，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，他说，我在主面前承认我的罪恶，不隐瞒我的谦忧。我说，不如在主面前自认罪愆，主便赦免我的谦忧罪过。他没有说，哦，你看主啊，我对了，我没做过什么错的事情，那些人你惩罚他们吗？没有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得承认我错了，求你赦免。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，我为得罪了你，在你面前行了恶事，你责备我是合乎理的，审问我是公义的。好，所以虽然我们如果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认为是别人的问题，天主肯定是理解并明白我这个问题，并且呢，如果天主现在回来，他会惩罚那个人。每次有冲突，每次有问题，每次被天主惩罚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那这个就显明我们自己的问题了。这个就显明我们的问题。你可以这样来问，就是你上次向别人道歉是什么时候？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向一个人道歉，可能我们就有这样的问题。但是大卫在这里知道，他清楚，他不怀疑天主是与他在一起，他做他该做的，并且被攻击之后他在说什么？我主知道。我问你，谁差遣撒母耳去耶西家去高抹大卫呢？是大卫说，哎呀，撒母耳我在这里，求你高抹我做王啊？没有，是天主差遣的。谁给大卫信心和勇气去打死巨人，并因为他的勇气被接到王宫里去？这谁做的？这天主做的。他被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他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，不是出于大卫的野心，完全出于天主的带领。当有人回谤大卫，想杀掉大卫，天主所立的收膏君，那你觉得大卫能说，主，我是你所立的，我未曾脱离你的道途，求你行起惩罚那杀害我的人，这样是合乎理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其实就像他不愿意动手杀扫罗，这些人愿意动手杀害天主已经选上的下一个国王，已经他的先知已经高抹的下一个王，也是一样的。他们是因为不怕天主，愿意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天主的先知都很清楚的高抹了这个大卫。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可以，他很清楚知道，不，主在我一方，主在我一方。那我想问问大家，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否有这样具体的带领，导致我们遇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这是主要我做的。我遇到这些问题，不由于天主的怒气，不是天主在惩罚我，而是撒旦在攻击我。主，求你保护。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在每一件事情上，在每一个选择，在每一个选择的道路上，我们可以大胆的仰望天主说，这是你要我走的道路。其实这个是天主要我们有的勇气。我这份工作就是天主要我干的，我要干到底。好，我这个事情，我这个方向，我这个人，我这个关系，就是天主要我做的，就是天主要我有的，因此我就要维持到底。攻击我的，我可以求天主伸冤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天主的带领，这是我们应该过我们日子的方式。往往我们所做的是我在做自己做的事情，并且后面求天主祝福，然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呼吐了，这是来自天主还是来自撒旦？哎呀，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受到的惩罚，还是天主给我的一个试验，一个试炼？主到底是哪一个？那其实问题经常取决于我们为什么走这个道路，是天主叫我走的吗？为大卫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有这样的一个勇气，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下一个第七节，我们他说为我苏醒，第六节，不好意思，按你所定的实行审判。注意，大卫没有告诉天主，没有说天主你应该这样审判他们。注意他说什么，他说按你所定的实行审判。他的意思是这个超越我的范围，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，这不是我应该决定的，主，这是你的事情，求你做，按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其实我经常听人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类似于大卫这样的情况，他的回答是，主，我要你这样处理这个人，这已经超越了你该说的话了，这跟你没关系了。好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我们不要拿天主的话语咒诅人，这不是我们做的。我们应该说什么？主啊，你该审判的话，你按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大卫没有自己动手，他没有向天主说你必须这样处理，要不然我不会满意。他说按照你的意思行。但实际上我们经常是这样态度，虽然我们不说，但是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天主要解决这个事情，或者解决这个人，如果他要改变这个人，他必须这样做。然后当天主不按照我们所计划的，我们的想法去做，我们的意思是天主没做好他要做的事情。哎呀，我们多骄傲，其实这个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八到九继续，他说，主是审判万民的，求主按我的善意诚实判断我，只是公义的天主鉴察人的心肠肺腑，愿你断绝恶人的恶，坚定义人。大卫知道天主说是无所不知的天主，他不仅仅看到恶行，也看见 我们的善行，他也知道，他能区分无辜的心和有计谋的心。他可以说，主求你按我的善意诚实判断我。好像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愿意这么说话，可能会认为是不是有一点骄傲。但是骄傲是什么？骄傲是将我们所处的地位看得更高更大。骄傲不是对于自己的情况有正确的判断，这个不叫骄傲。我们中国说谦虚，我们是说什么？如果啊，你是1.91米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刚过了1.89米呢。那如果你是1.91米，你就是1.91米，明白我意思吗？这个不是什么可骄傲的事情。如果你心中诚实，你应该向你天主说，主啊，我心中诚实，你看到我的心，你知道我心里如何，就按照我的诚实判断我。但是恐怕好像我们缺少善意和诚实，然后拿谦虚来隐藏我们不属灵的心理情况。没有没有，主说是，说是，是就是，说飞就飞了，对吧？在这里我们其实会拿我们的文化隐藏我们不属灵的情况。我们应该能够在天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在尽力追求你的事情。如果你不能向天主、向别人、向你牧师、向你周边的人说这样的话，那你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不再尽力追求天主。如果你不能说我在大家面前是诚实的，我所表达的、我所说的都是从心里出来的，如果你不能说这样的话，那你心是非的，你是有属灵问题的。他可以说按我的善意诚实判断我，这个很重要。他可以像诗篇26:1所说，我按正直行，求主为我伸冤。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。他可以说，主啊，我所做的就是要你要我做的，我所怀的心就是你要我怀的那样的心，主，求你为我伸冤。其实这个就是大卫在表达的意思。在第9节他说，愿你断绝恶人的恶，坚固义人的义。在这里大卫的祷告已经超越自己遇到的艰难，他不再说他的事情，他在求什么？天主的旨意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希望你可以断绝恶人的恶，意思是不再叫恶人行恶，坚固义人。其实这个也是天主想做的事情。天主嫉恶，刚才看到的，他不愿意恶人行恶，最终也要使恶人不能行恶了。所以在这里他以自己所遇到的事情找了办法，求天主在这个世上要做的事情。他在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好，这句话我们要熟悉。第4，最后大卫描绘天主的公义 所以他最终在这个哀歌最后一段是十到十七节，他在讲什么呢？他在讲天主的公义。那他为什么要讲天主的公义？因为实际上他求他这样的求天主为他伸冤，其实是建立在天主自己的本性之上，是建立在天主的公义之上，对他很重要的。他首先开始说天主是审判的主，在十到十一节说，包围我如盾牌的是天主，天主必拯救心灵正直的人，天主审判之公义，天主日日己恶，天主必拯救心理正直的人。这个还有一句话，他说保卫我如盾牌的是天主，这句话我们在圣经中常见，天主必于盾牌，他说你必护卫我如盾牌。下面说天主必拯救心理正直的人，他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天主必做这样的事情，你注意必字，他不是说可能，他说必，他的意思是这句话表达大卫对天主的信心。大卫十分相信天主要拯救心理正直的人，能诚实的站在天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按照你的意思做事情。箴言十八章十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主的名犹如坚固台，善人速速进入得蒙福庇。他的意思是实际上善人心理正直的人会从天主得到福庇，得到保护。十一节说天主审判之公义，天主日日己恶，这是关于天主的一项常常被人轻视的甚至排斥的真理。许多人满怀期待的认为，终有一天会站在一位爱不可窒息、怜悯广大、怀抱温暖的天主面前，这是我们盼望但未曾设想过、未曾意识到过，他们也要站在一位完全公正、完全公义、圣洁、对罪恶和罪行绝不掉以轻心的天主面前。我们愿意强调天主是爱，天主是怜悯，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天主是公正、公义、圣洁。天主日日饥饿，他讨厌、他厌恶邪恶，而且你注意他用的词日日，他不表达一个从胎出已有的这种讨厌，他的讨厌是每日诚心，他所有的愤怒喊的情绪情感是一日增加一日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十二到十三节，恶人不悔改，主必磨刀斩弓，安排等候，其被杀恶人的器械所制造的箭都是火箭。你注意恶人若不悔改，注意大卫没有说天主没有怜悯，天主不会怜悯人，天主不会给罪人机会，他没有这样说，他说若行恶的人不愿意悔改， 最终要被惩治、惩罚、审判。行恶的人必受天主震怒。注意他怎么表达天主的震怒，主必磨刀掌弓安排等候。咱们想过磨刀石在那儿转着，那个刀刃在左右滑来滑去的，这个是天堂的声音，这是天主激怒的声音。你听过木工和他带的这个皮线回来的声音，那就是天上的声音，那是天主在掌弓的声音。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？最后说岂被杀恶人的器械。天主是在准备审判世界，后面所制造的剑都是火箭。这句话表达什么意思？天主所做的事没有不成功的，没有不彻底的。他造的剑都是好剑，都是火箭，都是有杀伤力的。天主的剑没有一个歪的，没有一个头掉的，没有一个这个做的不好，不会打到自己要打到的目标了，没有一个，都是火箭。都是火箭，他的预备都不会多余，不会突然，不会浪费。他的箭都是火箭。好，其实这几节经文表达的是诗篇一篇已经说过的内容。他讲的诗篇一篇，我们知道圣经说什么，他说善人如树木栽在溪水旁，临时结果。好，他在四节说恶人绝不如此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。他说因此当审判时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善人回中也是这样。第六节说因为主喜悦善人的道理，恶人的道必然灭亡。他的意思是最终的结果，等天主给的这个时间怜悯到头了，他的道途必灭亡。这个主题在诗篇是常见的。看二章，我没打 PPT 上，你看二章十二节，当拜父妻子，恐他怎么样，肃然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。这个不是新的道理，在诗篇中已经好几次提醒我们的。天主是公义公正的天主，有一天他完整的公义公正必临到每一个人，必临到每一个人。十四到十六节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在他最终的审判来临之前，已经使恶人的恶临到自己身上。他这个是讲一种自然的理，也是在教导恶人悔改。在这十四到十六节其中其实是有一种呼吁的声音，在说悔罪归主，悔罪归主。你在你生活中已能看到这个现象，这个事实，你赶快悔改。好，十四到十六节，十四节说恶人所藏的都是凶恶，所怀的尽是狠毒，所生的俱是诡诈。十四节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 他在形容世界的人，他是在告诉我们他心恶。那简单说，心恶的人只能行恶。你注意他用的词，他说长的，他说怀的，他说生的，这几个动词很重要。说长的，为什么？邪恶的人一般情况不是表面上邪恶，那是心里所藏的都是邪恶。所怀的，他不一定把他有的这种狠毒表达出来，但是他怀的全是苦毒，全是狠毒。他所生的俱是诡诈，也就意思是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诡诈。其实这个让我想到罗马书十章很多其他经文，但是有一个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四节有一些类似。他说他们中间无一人按公义控告，无一人并诚实辩白，今都依靠虚浮演讲诡诈，所怀的都是残害，所生的都是奸恶。你看他也有一些同样的一些表达，他在表达一个堕落的社会。他们中间无一人按公义控告，无一人凭诚实辩白，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良心和你说话讨论真理，无一人，无一人按公义控告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指出不公义的事情，按公义的法则、公义的原则去指出不公义的事情。我们要明白，善意、善良不是一种谦虚，不是一种与大家和好、不惹人家，它是按公义控告并诚实辩白。我们传统思想中的善良，我们想到一个柔和的人，但是天主的善良是一个控告辩白，是一个针对一切不公正不公义的一个人。他看见街上的不公正，他必参与；他听见的不公义，他必辩白。这是善良。善良从来不会隐藏自己，光不怕黑暗，光不怕黑暗。在这里他说，恶人所藏的都是凶恶，所怀的尽是狠毒，所生的俱是诡诈。哇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。我今天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就想了半天，我说真是这样子，真是如此。我找不着一个人愿意诚实的辩白是非，没有一个人在按公义去控告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站起来说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了，这些人不存在了。十五节，挖坑使身，自挖自陷其内，他的陷害必临到自己头上，他的凶毒必归到自己项上。在这里他是在说什么？他说天主叫他们受自己的恶果。在一定程度上，行恶会带来后果。我们经常说这个恶果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都是外在的，你有没有钱，这个不是恶果。你会不会发财，这个不是恶果或善果。 这不是说哦，你看你做善良，那你就有很成功的生活，这跟人没关系。他的意思是，他们的罪会毁坏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所做的是诡诈，那他们所生活，他们的生活就是诡诈。他们所怀的都是狠毒，那他的狠毒就会怎么样？会临到自己的身上，自己的头上，意思是他会吃狠毒的果子。这个就像耶稣告诉彼得的一句话一样，在马太福音26章，他说凡动刀的必被刀所杀，一个概念。其实这个你想学点英语，这是英语的俗语，我们拿圣经这一句话，也就是表达那你靠着什么，对不对？最后也会受到什么后果。如果你是挖坑的人，那你会掉坑。其实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雅各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。雅各是欺骗者，他是欺骗人的，他欺骗了他的父亲，他欺骗了他的哥哥，但是我们发现他也不少被欺骗。为什么？因为加拉太书6章7节说得很清楚，不要自欺，天主是不能毁，这个是毁慢的，是吧？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不要自欺，天主是不能毁慢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这个不再讲行为和生活的这种大原理，他这个不再讲，哎，你会不会过幸福的生活？哎呀，你会不会有漂亮的妻子、2辆车、大房子？这跟人没关系。这在说恶有恶果，但是这个恶果是指你罪在你生活中对你的危害所导致的结果。好，7章17节最后一句话，他说我按主的公义赞美主，歌颂主至上主的名。他怎么赞美主？按主的公义赞美他。我们经常以天主的爱赞美他，我们经常以天主的怜悯赞美他，你上次以天主的公义赞美他是什么时候？那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如何引用，虽然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和大卫其实很难无法相比，没有人在追杀你，没有人向国王回报你了，是你现在命都难逃了。但我们可以从大卫这样的一个爱歌来学到很多我们应该知道的，特别是关于天主的事情，而且我们对天主公义的这样的正确的反应。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个反应一般是错的。我们第一个反应一般是什么？我们遇到困难，我们遇到问题，我们遇到人际关系上的不好，人说我一句不好的话，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第一个反应是忧虑、焦虑，想解决这个事情，或者想找办法，这个要不理解，要不解脱这个问题。但大卫做了什么？他祈求天主。咱们是否应该效法大卫？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他的主。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他的主，主啊，你知道这个事情，你是公义的，主按照你的意思，主啊，我所做的我是倾起良心去做， 或者可能我们需要说，主啊，可能这个出于我自己的蠢笨，我最近与你的关系上好像有问题，主，我求你原谅我，并且缓解我面前的这个问题。诗篇109篇也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，他说，我爱他们，他们反倒恨我。那做什么？害怕、焦虑、难过、哭嚎。他说，我只好专心祈祷。我们忽略天主的存在，我们觉得人际关系只是人际关系，我们觉得工作和事情，我遇到的艰难都是我的事情，天主还存在，天主还存在，我们与有没有与他有关系？他在7:1-2说得很清楚，我的天主啊，我唯一靠你。如果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祷告，那说明我们不是唯一靠他。第二个我们可以学到的事情是，我们应该在我们生活中寻求公义、公正。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包括我们的思维，我们一直在求怜悯、求祝福、求饶恕，但是我们不求公义。这是为什么？好像我们没有清洁的良心。如果我们的良心清洁，我们可以向无所不知的天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按公义待我。这个祷告是十分有力量的，而且天主要我们如此祷告，但是这个祷告必须出于清洁的良心。主，我按照你的意思做事情，在我生活中没有比你高的，我一切我所仰望的就是你。主啊，按诚实、按公义待我。第三，我们无法欺骗天主、欺瞒天主，他是无所不知的。那这个我们需要考虑的，因为我们做错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记住天主知道，别想着用我们经常跟人交流的这种虚假，没用。但是我们行善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知道，主啊，我做的就是你要我做的。我们应该大胆地说，主啊，祝福我的事情，因为我所做的就是从诚实的心出来的，按照你话语的意思，站在依靠你的心性之上的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求你祝福我，加给我力量。如果你不能这样祷告，恐怕我们其实祷告是有问题的，因为我们心里怀着不该怀着的事情。啊，这个对我的感动是很大的，对我自己属灵生命的打击也是很大的。天主所应许的最后一个必成就，在这里他说，主，你是公义的，你说你要惩罚恶人，那主啊，我相信他开始，我们可以听出他痛苦的声音。这个哀歌一开始是 很郁闷的，但是到最后称为赞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天主的话语，他相信天主必行公义，他相信天主是公正的天主，天主允许他说我必做公义公正的事情，所以他的生活得到了改变，他的哀歌气氛也有所改变。我想问的问题就是，我们的生活是否应该反映天主的诚实？你说什么叫反映天主的诚实？天主依然说我必这样做事情，那我的生活是不是应该按照天主这个允许，像他成就一样去过？天主说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这样待你，我必赐福仰赖我的人，那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应该是反映一种一步一步慢慢走，恐怕走得太快天主跟不上，我们应该大胆地往前走，说天主必祝福我这样的心，因为他有这样的应许。那你的生活有没有反映天主的诚实？你所知道的圣经中的应许，它会不会在主导你的生活？它是不是在改变你的情绪？你的爱歌有没有被天主的诚实转换成赞美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不是按照天主的诚实过我们的日子，我们是照着环境，照着困难，让撒旦给我们打节奏的。